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主内平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结束先知书的导读，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按照犹太教传统上的分位，那就是进入到圣卷的部分。我们说犹太人会把他们的圣经啊分成三部分，然后是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走过，那就是梅瑟五书，我们叫法律书，他们是头拉。然后第二部分也是我们刚讲过的这一大部分，那就是先知书的部分。先知书的部分你会发现，首先美色五书之后呢，我们讲的是热苏厄书、民长记、撒母耳记上下，还有列王记上下。你说这也是先知书的部分吗？这为犹太人来说，这属于先知书部分，这称为前先知书，或者是申命记历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这一部分，也是可能有关于先知所记载，再就是天主，何尝又不是借着这些所谓的历史，民族的兴衰，来向他们讲话呢？一如天主亲自借着先知们，来怎么样子来同他们说话，所以说，这跟先知们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一部分，那接下来我们又说了三位大先知，然后是以赛亚呀、耶利米呀、厄瑟克尔，还有十二位小先知，这是他们的先知书，按照犹太传统，所以我们继续。按照犹太教的传统，犹太圣经传统，然后是来看是最后一部分，第三部分叫做圣卷，圣卷呢就是剩下的，剩下的我们所看到的，有圣咏、约伯传、箴言、卢德传、埃歌、埃斯特尔、雅各等等等等，然后其他的，圣卷，然后是犹太人分为三类，第一类诗歌，还有智慧书，共三卷，还有礼仪圣卷五卷，还有启示与历史书有三卷，这是他们的分类，诗歌、智慧书，这里面有圣咏、箴言、约伯传，礼仪圣卷，又称为五经卷，有雅歌、路德传、殉道篇、哀歌、艾斯德尔传，这是犹太人在过节日的时候，分别过节日的时候一定会读的，五个。那第三部分是启示与历史书，有达尼尔传、达尼尔书、厄斯德拉，还有乃赫米亚，还有编年记，这几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其中的第一部分，第一卷圣咏。圣咏即是一本经过历代考验和选民，然后长期的一个祈祷等等传流下来的歌咏，是一本祈祷文的专辑。通过这本向天主祈祷的书呢，我们能够了解选民与天主的关系，天主选民的信仰和传授的纲领，也可以由圣咏集中，看出圣殿中的礼仪、祭献，还有大节日的盛况等等，所以圣咏集它最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帮助我们赞美天主上主。特别是圣咏的111篇、117篇， 作者邀请天下万民齐声赞美上主，高唱阿莱路亚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慈后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，阿莱路亚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圣咏集的，我们说的作者的编辑者们等等，他们写作的目的。那这些历代的学者，我们说按着圣咏啊这个每一篇的标题来估计，那我们看一看作者可以都是谁呀，都有，你去看呢，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小标题上都有不同的名字，有大卫居多，然后有撒洛满，然后是阿萨夫、克拉黑子孙、梅瑟、厄唐等等。那我们之所以称为大卫圣咏呢，是因为圣咏集里的作品大多是出于大卫的手笔，共有73篇，因此大卫被誉为是圣咏的主要作者。但事实上，亲爱的各位，我们说许多圣咏的作者是无法确定的哦，除了写上名字的，而且我们还有可能以大卫为名义而写或者而留下来的，其实真正的作者不一定是大卫。那作者们写这些圣咏的目的，按照圣热罗尼莫说呀，不外是感恩、赞颂和祈祷。那说到这个，那圣咏集是人们向天主所祈祷的内容。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到，在这里边有的圣咏里面哇，他的祷词很厉害，很难听，甚至有一些诅咒他人的祷声。圣咏内为什么会有这么所谓的狠毒的祈祷词呢？那圣咏集内容包罗万象哈，我们说有向天主赞扬，赞扬他的大能、伟大事业、正义，赞扬天主的慈爱，赞扬天主对以色列人、对人们的眷顾，还有天主的法律。我们说也有向天主表示感恩，由衷的感谢天主，我们说保护他们的君王、国家以及个人的平安。我们也有向天主做出的哀悼，个人的或者是民族的，在经历痛苦和悲伤的时候，也有向天主祈求宽恕和施救的，圣咏，还有申诉个人和民族被压迫的，也有诅咒敌人的。我们说祈祷方式不同，都是祈祷。当然我们说诅咒，诅咒我们说我们要多祝福，不要去诅咒，这个时候他重点不在诅咒，而在表达他内心的情感，所以表达那向天主表达内心的情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些伦理道德上的一些训诫呀，行善避恶的警告啊，庆祝国王的登基啊，朝圣者的欢乐等等，都有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呀，这个圣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祈祷词。那在这个祈祷词当中呢，这些标题，我们说呀，不是原先圣咏固有的。这些标题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呀，期间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经师附加上去的。这极有可能是圣咏集最早的一些注解解释。你比方说圣咏集3章，第三篇的第一节的这个小标题，大卫诗歌作于逃避其子阿贝沙龙时。哦，这个就让我们告诉我们，虽然它不是圣咏的内容加上的一个小标题，这让我们很清楚这时候圣咏是描述什么，描述大卫逃亡嘛。这你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的13节你去看这个有这一项，有这个历史场景，所以说这可以想象这是那个时候所做的圣咏，只是被后来的犹太经师给加上去了。 所以我们原则上它不属于圣咏当中的一部分，不属于圣咏的正文。全部的圣咏集共有101篇有标题的，你要去好好仔细数一数，无标题的有49篇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说总共有圣咏是150篇，对不对？那这49篇没有标题的呢，然后我们犹太人呢称这些圣咏呢为孤儿诗。一般来说呀，学者们把标题呀也分成三大类：历史类、礼仪类，还有音乐类。但是他们公认为就是这些标题啊，并不是属于出于原著哈、但因为非常的古老啊，尤其参考价值，所以我们会附上，我们会直接翻译成翻译到我们的圣咏集里边哈。那它有好多的诗体，因为它是诗嘛，所以它有很多的体裁哈。我们说有平行体，平行体，什么综这个离合体，这个离合体可以说一下，离合体又称为字母诗，就是说如果你去研究原文，那他会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些诗歌呀是以希伯来22个字母的顺序来分解的圣咏。你可以在这个圣咏的9、10、25、34111、112、119，然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圣咏的分类，你看一看圣咏的分类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，可以分成六类：赞美诗、哀悼诗、感恩诗、咏史诗、训诲诗和君王诗。那赞美诗，那就是歌颂天主的威严了，歌颂天主的威严、全能、忠信、公义，以及他的仁慈及眷顾，这是赞美天主的。还有哀悼诗，那就是向天主哀求，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，或者自己的民族遭受了厄运而悲伤，求天主施救，都是哀悼，称为哀悼诗。然后感恩诗，向天主咏诗，咏唱，然后感恩，献上感恩、知恩报爱，然后还有第四，咏史诗，那就是诗人的思维在申诉天主的法律、天主圣言的威力等等，天主为救自己的子民所行的种种伟大奇迹，通过历史，天主的所作所为，在天主对义人和恶人的赏罚，等等，这都是咏史诗。第五，还有训诲诗，那就是赞颂法律的伟大，表示啊对法律的倾慕，这里面包括伦理道德的训诫和行善必恶的警告。还有一类呢，就是君王诗，这一部分诗歌有庆祝君王登基的，为国王祈福的，为胜利祈祷，还有胜利之后的感恩等等等等，这类圣咏都包含了预言的成分，用来歌颂未来，这个为君王兼司祭的墨西亚和赞颂他的王国的光荣与伟大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圣咏被称为什么样子？墨西亚圣咏，你可以看看是有圣咏的22篇、22篇、45、72、89、110，还有132，等等都是。那我们说这个圣咏啊，它的一个讯息，那就是像圣使路加在描述耶稣复活后显现给宗徒们并向他们所说的，是吧？诸凡美色法律、先知并圣咏上什么样子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，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，这里表示啊不少圣咏是指向耶稣基督而写的，就如耶稣也用110篇圣咏呢，来向法利赛人解说他的身份，你去对照啊，圣咏110篇和马窦福音的22章的42至46节。 然后，另外，耶稣基督也曾用圣咏的22篇的诗句来引证，圣咏内的预言在他的身上应验了。你去看，圣咏的22篇的2节，对照的马尔谷福音的15章的34节，还有马窦福音的27章的46节。若你仔细观察圣咏22篇这里边的诗歌呢，哎呀，都在耶稣基督受难史上一一发生了。你去读一读，除此之外，圣咏中的君王的祝婚歌也指向耶稣基督啊。你看看圣咏的45篇，君王的祝婚歌，跟希伯来书的1章的89节，然后撒罗满祈求的统治的智慧，也指向未来。理想君王墨西亚的统治，圣咏的72篇，然后说我们说天主赐予墨西亚的统治大权，等等，圣咏的110篇，故此圣咏的讯息呀，好多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是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君王的，永恒的这个四季。那在其他的圣咏之中，也有不少间接的指向耶稣基督，例如。亚威是我的光明，我的救援。然后圣咏的27篇的1节，然后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明灯，是我道路上的亮光。然后圣咏的119篇的，然后是105节，这2节所描述的光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很清楚的，我们说是指向天主的圣言。路王福音1章里边，然后还有8章里边，写到圣言成了血肉，做了世界的真光。所以，如果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所指向的中心，那么圣咏的中心也就是耶稣基督。因为圣咏的目的是用以向天主祈祷、表达感恩和赞颂。而作为基督徒最值得感恩和赞颂的是什么呢？那一定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逾越奥迹。所以，作为现在的我们，新约里面的我们，各位，我们真的很要感谢天主哈。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并能在天主面前祈祷，都是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才得以获享的。所以，圣咏150篇。在这里，神父不能一点一点给你讲然后是原因，你去一点一点的去读，然后每一篇你可以看着它的标题，然后是去看去想它是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可以找一个有着注释的，然后是注释圣咏的，书籍，去看它当时，它的背景。他的写作目的等等，以更好的用圣咏来献上祈祷。圣咏作为祈祷，在我们教会当中占了很大的篇幅。在我们的日课里边，绝大的部分都是圣咏。好，就愿以这篇经久不衰的祈祷诗歌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成为我们的祈祷。愿天主永受赞美，愿光荣归于父，即死即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